龙传奇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过去有那么句话，乱世英雄起四方，有枪便是草头王啊。为什么要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呢？这叫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。大部分都是受苦的人，因为实在吃不上饭了，走投无路，这才铤而走险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在湖南湖北交界处有一座大山叫元宝山，山里边就聚集着一伙强人，就是走投无路的穷苦人。因为他们靠着打家劫舍的为生，所以就叫强人。换句话说，老百姓管他们叫土匪。大头子姓马，叫马片；二头子姓汤，叫汤子模。有一次，手下的弟兄们劫道啊，劫了个盲人，把他带到山上来。两位寨主一看是个盲人，怪可怜的。一谈话，一听这个盲人呢，还是个算卦的先生。所以啊，就把他留到山上，管他吃管他喝，处的跟朋友相似。所以这个盲人也没地方去，也愿意乐此为家，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了。这个盲人呢，俨然就成了元宝山的谋士。后来他们得了一匹马，这匹马就是咱说过的雪里黑，谁也驯服不了。这两位寨主啊，就请示这个盲人。您说，人那么多，人才难得；马那么多，宝马难得。您说，这么好的一匹宝马不服使用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您给算算。这盲人呢、啊，挺能白活。他来到山上这些日子，就听他们讲这匹马的事儿，已经做得心里有数。有那么句话，叫瞎子的口，漏米的斗，就会顺情说好话呀。他假装的摇头晃脑，掐算了半天，又撒铜钱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，最后他说了：“二位寨主爷呀，咱们山上这些英雄好汉，没有一个能驯服得了这匹马的，那您说怎么办？”这马上的人，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！你们听过这句话吗？叫龙马精神。怎么讲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您给解释解释。龙能降马，哎，这个人是个大命之人，他能把这匹烈马给驯服了，就说明他是真龙天子啊。我说各位啊，你们要能找着这能驯马的这个人，未来他就是你们山中的头领，迟早有一天他就是真龙天子，能领着你们干大事。哦，龙马精神，那这人上哪儿找去呢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勉强还不行，慢慢的找吧。你们记住我这句话，凡是能降服这匹烈马的，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，就是你们的首领。这伙人听完的是坚信不疑啊。还是那句话，那会儿那个人呢，非常迷信，为此没少下功夫。这次呢，二寨主汤子模以卖马为名，赶着十几匹马，带着几名弟兄就来到来凤的马市。真是不巧不成书，是巧遇贺龙。贺龙把马给降住了。哎呀，他们心里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。莫非此人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，我们的头领？再一看贺龙长得身材高大，方面大耳，怎么看有怎么几分龙相，他们对贺龙啊崇拜之至啊，不仅请贺龙吃饭，把贺龙手下马帮这十几个人 也全都请来了，是大鱼大肉，盛情款待。这古虎不明白呀、啊，就问这汤子模：“我说老兄啊，你又赠马又赠钱，你为的是个啥呀？”这阵这个酒啊也喝多了，汤子模也是快言快语，看看四外无人，知道在座的都是好哥们，这就打开心扉说了以往的实情，是怎么回事，把那瞎子说的那话算的那卦全和盘托出。在场的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里都非常高兴啊。那李三宝捶了一下子贺龙：“哎，尝尝，听见没，你将来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啊，哈哈，小子，我瞅你就不是一般的人，你好命大呀，闹了半天这些日子跟你在一起，哎，你是一条真龙啊。”汤子模是正言厉色呀，二话不说搬了把椅子，把贺龙招起来摁到椅子上，然后领着手下人是纳头便拜，那个严肃认真的劲儿就甭提了，把贺龙给闹懵了。贺龙用手相搀：“各位各位大哥，请起请起，各位大哥别这样别这样。”贺龙乐的是前仰后合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各位你们都喝多了吧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，充其量我是马帮的老疙瘩呀，饭都吃不上，我还是什么真龙天子，这不是笑话吗？是最大的讽刺。汤子模一晃头：“不然，你想想历史上的朱元璋是干什么的？明太祖朱元璋充其量当过和尚，放过小牛，也是穷苦人出身，结果怎么样？打江山做了真龙天子，开创大明朝几百年的天下。那刘邦充其量是个寺上的亭长，怎么样？是汉高祖创下了四百年的基业。当皇上莫论出身，将来您肯定是前途无量，您就是我们的头领。”说到这儿，汤子模有点兴奋，把酒杯端起来：“我在座的各位啊，方才经过咱们一说一唠，咱们大伙都是穷苦的人，这个年月穷人呢连饭都吃不上，活得窝囊受气。我建议各位，你们别做这马帮的生意，这多难呢，不如跟着我回到元宝山，咱们聚众起义，就推举长城贺龙为咱的头领，咱们大刀大枪的干他一场，活得也潇洒也痛快。各位是意下如何？”有的人高兴：“对，就这么干了，烦了，他妈烦了，烦了。”古虎不以为然。古虎说：“众位啊，大家别兴奋的太早点，这造反这说着玩呢，得时机成熟，现在咱们仓储之间你一言我一语，这就起事造反，谈何容易，此事啊容长了咱们再记忆。”我说：“尝尝，你说呢？”现在贺龙是最吃香，大伙有什么事都得跟他商量。贺龙点了点头：“对，我姐夫说的对，这个事儿不能三言两语就决定了，我看呢时机尚未成熟，过些日子再说吧，反正咱有这个心，藏到心底也就是了。”他告诉汤子模：“我说汤大哥，您呢把马牵回去，还回到你们元宝山听信儿，我跟我姐夫各位弟兄先回家去看看，这个乱世不定什么时候机会就来了，一旦时机成熟了，我再上山投奔你们去。”这事儿就定下了。但是呢，汤子模觉着回去见大哥还无法交代，有点左右为难，恐怕呀将来再见面有点难处。 这个谷虎看出来，就安慰汤子摩，我说大哥，这么办，我看你跟我兄弟贺龙十分投缘，你要怕回去没法交代，这么办，我倡议你们俩结为生死的把兄弟，咱们更进一步，你看咋样？啊，好啊，我求之不得，准备。这就准备的香案纸马，供上刘关张的牌位，他拉着贺龙是纳头便拜。当然了，汤子摩是老大，为哥哥，贺龙为老二，为兄弟，拜后了兄长之后，这又进了一层。在旧社会啊，讲究磕头拜把子，那就是处的太近了，磕完头之后比那亲兄弟还亲。汤子摩心里头高兴啊，重新摆换酒席。然后贺龙就说，大哥，您呢把那匹宝马您先拉回元宝山替我喂着，其他的东西我们一概不要，我们今天呢就想回去，等到了我们桑枝县之后，看准机会我会联系你们。行行行行，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，回去见我大哥也有个交代。另外呢，贤弟啊，你就是我们的头领，现在虽然没有举义旗，您就是我们的头头，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，哪怕二指宽的小纸条，兄弟我一定言听计从，你考验考验我们够不够意思。行了，大哥，有您这句话我领情了。吃完了饭，第二天大家分手是洒泪分别呀。看来这次来凤啊真没白来呀。等汤子摩如何回去交代咱不提，单说贺龙的马帮，大家沿着原来的路往回家返，屈指一算呢，这次出来将近半年了。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这一天就来到毛镇。这毛镇呢就来到湘西的边上，再走两天就到了家了，因此人人心里十分兴奋。哎呀，快回家了，半年了，一家人好团聚啊。谁没有家呀，要饭还得有个戳棍子的地方，因此人们都非常的激动。毛镇这个地方不太大，但是地处要冲，因此这小地儿也挺繁华，饭馆饭店还不少。这官道的旁边有一家店房，名叫同顺老店。开这店房的老板娘啊，是个50多岁的妇女，当家的早就故去了，这个女人是个茬子，不然干不了这一行，跟这谷虎众人非常熟悉，所以谷虎就投奔他这儿来了。一见面，老板娘是十分的热情，哎呦，谷爷爷，你们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这趟生意做得可好，托您的福，反正没赔钱，快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来呀，伙计们，打洗脸水，漱口水，要来，我给你们掸掸身上的尘土，累坏了吧？说话之间，有人把骆驼垛子牵到院里头，卸了货之后，也喂喂牲口，也验验牲口，人也休息，马也得休息。这谷虎就说：“我老嫂子，我们着急赶路。”您呢快给准备点饭，我们吃完了就走。怎么这么着急呀、啊、都到了家门口了，歇两天再走也不晚。不不不，大家都想家了，恨不能累生双翅快点飞回去，吃完饭我们就走。说话之间，这老板娘也下了厨了，厅堂五四摆了一大桌子比较丰盛的吃喝，众人围坐在一起是又吃又喝，也请这老板娘坐下喝几盅，跟一家人一样。这老板娘啊就问谷虎，我说谷掌柜的，方才你说大家都想家了，你们要回桑植啊，我们都住到桑植县呢。 哎呀，有句话我必须提醒各位呀、啊，恐怕你们回不去了。哎，一句话把大伙全闹愣了。贺龙就问：“咋回不去了？到了家门口了，还能有啥事儿？”哎呀，现在世事无常啊！我听说在你们回去的路上出来老虎了，虎兽拦路伤人呐、啊，恐怕你们回不去。一说这话呀，李三宝乐了。哎，老大嫂，哎呀，我当啥事儿呢？这是小题大做，老虎算个屁，他一只古虎。看着这位没，这是我们县里有名的打虎英雄。你知他打死过多少老虎？十只老虎，十只豹子。那一只虎那算个啥呀？那是小菜一碟，挡不住我们。老板娘又说，你们没弄懂我的意思，我说的老虎不是山上的老虎，是人中的老虎。山上的老虎好对付，这人里的老虎难对付。我说你们走不了，你们就走不了。你看我是开饭馆的，每天都接待不少的客人，南来的北往的，干什么的都有。最近我听说在你们回去的路上，那叫拔毛阵啊，哎呀，出了一伙人中的老虎，他们设卡子收费、啊、而且那个费用那个昂贵就甭提了。如果你们带着大车小辆这些骆驼垛子回去，一路过拔毛阵，你们这东西全得叫他们给没收了。贺龙就一愣，没有啊，我们出来那会儿还没有卡子呢，这卡子从哪儿冒出来？我也说不清啊，大概最近有两三个月了，来往的人是叫苦不迭呀。详细的情况我不知道，我就是给你们提个醒。你说你们出来大半年，辛辛苦苦的往家里头赶，一旦把这些东西落入人家的手里，你们不是白折腾了吗？弄不好还需把命给搭上。哦，有这等事儿？哪设的这卡子？县里头下来的铭文呢，在这设立的关卡呀。那关卡都是当差的，里头还有当官的，那才不讲理呢。这个话刚说的时候，众人有一肚子疑问，还没等着问呢，就见人影晃动，从外边又进了一伙人，大概有七八个。这为首的是个大块头，这人是满头大汗不说，面色发绿。乌龙一大帮进了屋了，他们就喊：“老板娘，老大嫂，快给我们准备点吃的，来他几斤好酒，我们解解闷儿。”哎，看了一眼贺龙这伙人，他们就坐在西北上，看得出跟老板娘也是熟人了。老板娘赶紧站起来打招呼，调整桌椅让他们坐下，叫伙计赶紧端酒端菜。老板娘就问李掌柜的，他管这个大块头叫李掌柜，怎么的了？遇上什么麻烦事儿？别他妈提了，三个多月的辛苦算白玩啊，全归了人家了，叫他妈孤堆给孤去了。这回可好啊，孩子老婆两眼望穿，等着我们回家过日子，这回是两手攥空拳呢、啊，啥都没了。这个拔毛阵，拔毛阵简直把我恨死了，这年月没法活了。哎呀，恨死这个王老虎了，这个王八蛋。这大伙是张口王老虎，闭嘴王老虎，把王老虎的祖宗都骂翻个。贺龙这伙人在旁边听着，一听啊，明白了，大概这个人摊了事儿，那么过去打听打听。所以呢，古虎贺龙就过来跟这大块头打招呼，一抱拳，这位大哥请了。别客气别客气， 这主一看那边有一伙人，也十好几个，看这意思大概是同行，所以赶紧亲热的打招呼，把椅子倒出来，坐坐坐，有话好说。贺龙就问我，您贵姓？我姓李呀、你就管我叫二愣子就得了，人们都管我叫李二愣。哦，李大哥，方才我们没太听明白，您说孤堆了有什么拔毛阵把您的东西全没收了，这是咋回事儿？你们还不知道啊？嘿，这个年月简直叫好人没有活路了。跟你们这么说吧，原来这条道上畅通无阻，哪来这么多啰嗦？现在改了中华民国了，这事儿反倒多起来了。两个半月之前，这儿成立了个什么叫盐局，专门查这私盐。另外呢还查马匹车辆，什么事儿他都管。一共有15个人，为首的这个人叫王老虎，也不知他是什么官儿，总之是县里批文下来的，这是真的。他的确也是个官儿，领着这帮人设了栅了，来回检查马帮车辆，凡是他看着眼热的一律都没收。贺龙就问了，那得有个理由啊，为什么要没收？哎呦，哪来的理？这天下哪讲理去？他瞅着你不顺眼，找个茬，编个话，找个理由，那咋都能没收啊？人家嘴大，咱嘴小啊。这不，把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全给孤堆给孤去了，就给我们留下点饭钱和店钱。你说我回家这日子咋过呀？你们要回家可千万注意，我不是说丧气的话，就你们院里那些牲口，哼，那些东西啊，十有八九得归他，那条路走不得呀。
哦，
贺龙听完，看看他姐夫，五虎这脑袋嗡嗡直响，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祸。但他心里头清楚，这条路走了不止一次了，闭眼都能找到家。过去从来没有设卡的习惯，现在有卡子了，这怎么能通得过去？如何才能返回家乡？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。